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29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一。布林肯同以色列新外长会晤，关切伊朗核协议。 CNN 指拜登团队曾经要求面书审查选举完整性贴纸。协议到期，伊朗表示绝不会交核设施影像。澳洲重整特种部队反制中共进逼。 FDA 警告两种疫苗会增加心肌炎。全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50000。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拉皮德星期日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面对面会谈的时候表示，以色列对在维也纳磋商的伊朗核协议持严重保留态度。他亦都承认以色列将会致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路透社报道，咁系以色列新政府两个星期前上台之后，同主要盟友华府嘅第一场外交首长面对面会谈。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同拉皮德进行一场非常积极同埋热烈嘅讨论，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伊朗核协议同埋以色列以及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正常关系化协议，以及对加沙嘅人道主义援助同埋东耶路撒冷嘅地位。拉皮德说他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合作，在以巴上个月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将双方冲突减至最低程度，但是亦都明确表明他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最新谈判，希望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感到担心。拉皮德这个月13号刚刚上任，成为现任总理班内特旗下的外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会和以色列班内特新政府密切合作。布莱巴特新闻26号报道 ，CNN 睇到嘅邮件显示，拜登竞选团队多次向面书施压，要求面书审查川普竞选团队同埋佢嘅支持者发出嘅选举完整性贴纸。CNN 证实，拜登竞选团队喺旧年大选期间，试图要面书审查小川普9月嘅一段影片，该影片呼吁支持者监督提前投票同埋点票。拜登竞选团队的官员试图将这段影片定性为对暴力的呼吁，因为小川普用军队一词来代表志愿者的工作，但是这个讲法受到面书反驳。 CNN 继续承认经过一系列的施压，面书和推特都将这段影片加上了错误信息的标签。面书后来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则，反对用军事化语言，但是该政策并不具有追溯力，咁意味着小川普的影片仍然可以留在面书和推特的平台上。 CNN 报道说，民主党内的一些活动家抱怨面书是右翼宣传机器，但是一直以来面书、推特等大型科技公司被认为在社交网络中压制保守派言论，限制相关人士的账户使用。之前的6月5号，面书宣布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禁言令延迟至2年，直至2023年1月7号才能够解封。伊朗准许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的协议已经到期。路透社报道27号，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表示，一切记录之后绝对不会送交国际原子能总署，数据和影像将会掌握在伊朗手上。伊朗同世界六大强国正在讨论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这项声明可能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3年前，川普政府退出协议，并且恢复制裁伊朗政府，伊朗随后违反协议中有关核子计划的很多限制。 原子能总署今年2月和伊朗达成为期3个月的监督协议，准许原子能总署继续监督伊朗一些活动。根据该项协议，相关数据经收集之后，原子能总署日后才能够拿到数据，双方在5月24号将协议有效期延长一个月。布林肯25号曾经警告说，如果近期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始终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可能会放弃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为了反制中共进逼太平洋地区，澳洲国防部正针对印太地区情势需要，计划重新编制特种部队，而且在未来的军方编制方面，国防部长或者总理将可能掌握军队的总司令实权。每日电讯报和前锋太阳报27号报道，有关美军总司令的职权重整将会是澳洲75年来最重大的军方和民间政务职权调整。报道说，日后澳洲军队将会编列精锐部队，和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一起对付威胁国家的行动，同时亦都要配合澳洲秘密情报局对付灰色地带混合战。报道说，澳洲军队的任务包括阻止外国特务在澳洲部署干预行动、窃取国家机密以及勘察重要基地建设等。同时军队亦都将需要扩散到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岛国盟友的部队合作。报道指出，为了应付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澳洲军队必须转移用全新的作战方式，包括采用无人机和自动感应等科技来执行大规模海上和空中介入行动。而且由于预料中共会散播假消息，未来澳洲军队必须要掌握第一手区域资料，并且密切确认和太平洋岛国军方的关系。据国家档案26号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五正式要求修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病人和供应商情况说明，增加了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警告，说接种疫苗之后可能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风险。 FDA 指出，这种风险特别是在第二剂疫苗之后，在接种之后几日内出现。心肌炎可以导致快速或者异常的心率，严重感染会削弱心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得不到足够的血液，而且导致中风或者心脏病发作。包心炎是心脏周围的薄组织受到肿胀和刺激，引起尖锐的胸痛。这两种疫苗的接种者和照料者概况介绍说，如果接种者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胸痛、呼吸急促或者感觉心脏快速跳动、扑腾或者跳动，应该立即寻求医疗护理。美国卫生官员就认为这些情况是罕见的，截至6月11号已经有3亿美国人接种了疫苗。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说，超过1200个报告的心肌炎或者心包炎病例，受影响的大多数是年龄30或者以下的接种者。彭博社星期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印度近期至少将50000名士兵调往中印边境。四位知情人士向该媒体表示，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印度已经将部队和战斗机中队调派到中印边界的3个地区。印度现时大约有200000士兵集中在边境地区，比去年增加了 40% 以上。消息人士说，即使印度的军事存在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共军队的进攻，今次重新部署将会令印度指挥官有更多的选择，在必要时可以对中国发动攻击并且夺取领土。这种战略被称为进攻性防御，其中包括派驻更多直升机，提高部队的机动力，令士兵和 M777 榴弹炮等武器可以快速在山谷之间移动。两名消息人士说，中共军队最近亦都由西藏向新疆军区增派了部队，加强中印边境巡逻的军力。他们表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内还增加了远程大炮、坦克，逐步攀升的紧张形势令外界担心任何误判可能导致致命冲击。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协议到期， 伊朗表示绝对不会交出核设施影像。国际需求推动澳洲矿业和能源出口有望创新高。FDA 警告两种疫苗会增加心肌炎。佛州大楼倒塌事件，9人丧生，逾150人仍失联。布林肯同以色列新外长会晤，关切伊朗核协议。了解真正中国文化，神韵演出感动康州名流。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伊朗允许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的协议已经到期。路透社报道27号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表示，一切记录之后绝不会送交国际原子能总署，数据和影像将掌握在伊朗手中。三年前川普政府退出协议并恢复制裁伊朗政府，伊朗随后违反协议中有关核子计划的很多限制。目前伊朗和世界六大强国正是讨论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这项声明可能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而原子能总署今年2月和伊朗达成为期3个月的监督协议，允许原子能总署继续监督伊朗的一些活动。依据那项协议，相关数据经收集之后，原子能总署日后才能够拿到数据。双方在5月24号将协议效期延长一个月。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曾警告说，如果近期举行的伊核问题谈判持续无法取得进展，美国可能会放弃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在同中国贸易争端恶化和全球大流行病的动荡时期，澳洲的矿业和能源出口逆势而上，在今个财政年度预计会创下3100亿澳元的历史新高。联邦政府星期一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了出口收入的强劲增长。联邦矿业与资源部长皮特说，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贸易数据表明澳洲的资源行业在整个经济衰退期对国民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在全球推动基础设施大背景之下，预计下一个财政年度能源与资源出口将进一步增长 7.7% 至3340亿澳元。在过去的一年内，铁矿石的收益上升了接近 50%，达到了1490亿澳元的预期历史高点。惊人的涨幅为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和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带来了强劲的利润。然而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压制钢铁产量的努力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生效，并可能拉低铁矿石的价格，同时巴西的供应亦开始解除。瑞银分析师艾尔索普说，我们认为铁矿石正是接近一个拐点。据国家档案26号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上个礼拜五正式要求修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病人和供应商情况说明，增加了对莫德纳和辉瑞疫苗的警告，称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风险。FDA 指出，这一种风险特别是在第二剂疫苗之后，在接种后几日内出现，心肌炎可以导致快速或以上的心率，严重的感染会削弱心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从而导致中风或心脏病发作。这两种疫苗的受种者和照料者概况介绍中说，如果受种者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胸痛、呼吸急促或感觉心脏快速跳动、扑腾或跳动，应立即寻求医疗护理。美国卫生官员则认为这一种情况是罕见，截至6月11号已有3亿美国人接种了疫苗。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称，超过1200个报告的心肌炎或心包炎病例，影响的大多数是年龄在30岁或以下的被接种者。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北部一栋住宅大楼上个礼拜四发生倒塌。当局星期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确认，到目前为止至少有9人死亡，150多人失踪。鉴于仍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救援队星期日继续在这一座位于塞夫塞德的倒塌公寓大楼废墟中搜寻。塞夫塞德官员表示， 希望搜索小组仍能发现幸存者，但消防队长艾伦·科明斯基星期日表示，搜救人员尚未发现任何生命迹象。大楼发生倒塌之后，迈阿密海滩市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星期日发布的新闻稿，应急响应工作好大一部分正在迈阿密海滩市内进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能确保该市有资格获得与大楼倒塌相关紧急支出的报销。迈阿密海滩市表示，正是继续努力通过人员、设备和车辆协助搜救工作。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拉比德星期日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面对面会谈时表示，以色列对在维也纳磋商的伊朗核协议持严重保留态度。他亦都承诺以色列将致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个是以色列新政府两个礼拜前上台之后同主要盟友华府的第一场外交首长面对面会谈。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同拉比德进行一场非常积极同热烈的讨论，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伊朗核协议同以色列与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协议，以及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探讨东耶路撒冷的地位。拉比德说，他已经准备好同美国合作，在以巴上个月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将双方冲突降到去最低程度。但他明确表示，他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最新谈判，希望恢复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感到担忧。拉比德在今个月13号刚上任，成为现任总理班内特旗下的外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同以色列班内特新政府保持密切合作。阔别舞台一年的神韵艺术团在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剧院两日三场的演出周末圆满落幕，不仅再创火热的票房佳绩，更引起了大纽约地区的文化热潮，同时亦开启2021年度的世界巡回演出季。27号，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西班牙语翻译项目总监 Diego Mencia 赞叹舞蹈的水准、色彩、音乐、舞剧和天幕的组合，一切如此的协调一致，这个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是很壮观，太好了。而即使是年年追看的神韵粉丝，依然好像第一次体验这样充满惊喜。金融时报美国副总裁、知名电影制片人、大学教授、医疗保险机构前首席执行官等人，个个对神韵赞叹不已。神韵让我们了解真正中国，一个天堂般的中国。而医疗保险机构前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Cristiano 夫妇则表示，这个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演出，观看神韵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并将推传给亲友欣赏。
下面是香港新闻前苹果英文版总编冯伟光机场被捕，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网媒立场下架部分评论文章，母公司六位董事辞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创刊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在今个月24号落幕，6月27号晚再传出苹果新闻工作者被捕。警方昨晚在香港国际机场拘捕57岁的苹果日报英文版总编辑冯伟光，指他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消息指冯伟光正准备离开香港去英国，他被捕后在凌晨被押返去沙田的住所搜查，警方说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被捕的冯伟光在1997年起以笔名卢峰为苹果日报撰写社论，离职前担任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同时亦是众新闻的专栏作家。对于被捕事件，香港记者协会发出声明回应， 强烈谴责警方再次针对新闻工作者，仲要求警方即刻交代。声明指，继早前被捕的李平后，已是第二名有份撰写评论文章的《苹果日报》员工被捕。仲重申，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都是本港的核心价值，如果连文人的不甘都容不到，香港将再难被视作国际城市。记协向警方提出质问，一介布衣的笔墨如何勾结外国势力，如何危害国家安全，谴责警方一而再再而三无视市民及业界声音，只用国安两个字就肆意拘捕，但又言之凿凿话与新闻自由无关。当传媒工作者每次提笔都需再三自问是否能够承受可能的后果。怎样与新闻自由无关？记协强调，最近一连串事件已近乎完全葬送香港的新闻自由，如果只剩低唱好的声音，香港是否仍然可以获得国际企业的信任？是否仍然可以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网媒立场新闻6月27号宣布，将暂时下架今年5月份和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转载文章和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母公司6位董事接受建议辞去董事职务。立场新闻表示，过去一年国安法改变了香港，虽然记者坚持在新闻报道上不自设禁区，会尽力报道，亦会继续发掘真相，继续开放原地给博客发表文章，但形容文字狱已经降临香港。为了保障各位支持者、作者及编采人员，减低各方风险，发出公告。今年5月份和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转载文章和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会全部暂时下架，和作者确认继续刊出的意愿和风险后，再考虑合适安排及重新刊出。立场会持续将网站内容备份，作者如有需要可以向他们索取文章档案、编采的新闻、特写、专业、影像会维持不变，还一直更新。立场指，为免一旦遭遇没顶之灾，浪费了支持者的金钱，他们会尽快采取措施暂停接受赞助，包括终止 MyStand 计划付款会员的月费转账，还会停止接受新会员及新赞助款项，还说他们仍然会补充若干人手，目前的财政储备足够应付未来9至12个月的开支。立场新闻母公司6位董事余家辉、周达志、吴凯仪、何韵诗、方文生及连月增辞去董事职务，团队感谢各位董事多年来的守护和支持。6位董事离职后，剩下2位董事蔡东豪和钟佩权留任。立场在最后强调，团队过去6年半和香港人共同经历凄风苦雨，彼此珍重，一起编织香港存亡的共同记忆。我们会继续为盛传这份记忆紧守岗位，和香港人同行，善用赞助人和读者的心意，做好每一段新闻，书写香港，记录香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议员提案颁国会金奖给苹果员工，表彰对抗中共暴政勇气。美国国会的国会金奖是外国领导人从美国国会获得的最高荣誉。中共党庆之际，美国两党议员推立法揭露他的百年罪恶，要求追究中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人权罪行。中共隐瞒疫情，违背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卫生条例等国际法规，美国众议员再提立法追责中共。 董经纬百度词条悄然出现，大量网友敏感评论涌入，并且大胆直接，罕有未被删除。苹果遭打压，中共驻法国使馆前经见台官送花圈人群，并举行集会。以下睇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6月24号提出法案，打算颁发国会金奖给香港苹果日报全体员工，以表彰他们对抗中国共产党暴政的勇气和决心。在北京的强权打压之下，香港苹果日报被迫于24号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后停刊。对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谴责和愤怒，并称感是眼白白看着自由和民主被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侵蚀。据美国之音25号报道，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 Ben Sass 当日还推出一项新法案，打算颁发美国国会授予外国领导人最高荣誉的国会金奖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给苹果日报的全体员工，以表彰他们对抗中国共产党暴政的勇气和决心。萨斯在一份声明中称赞为苹果日报工作的所有人都是英雄，而中共之所以打压他们，让苹果日报停刊，是因为他们捍卫自由思想和言论，吓倒了中国共产党。萨斯还说，他们勇敢地对抗袋鼠法庭，即不公正的法庭，并告知大家真相。苹果日报记者揭露了，习近平其实很害怕那些他试图镇压的人。萨斯呼吁，自由世界应该向苹果日报员工致上感谢，最少我们能够做到的是颁发国会金奖给他们。美国国会的国会金奖是外国领导人从美国国会获得的最高荣誉，被视为同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并列为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当日亦发表声明，谴责中共通过强推港版国安法，逮捕和威胁压制香港的新闻独立。声明说，今日对于香港和整个世界的新闻自由而言，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北京剥夺了香港人民拥有的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并打击了香港的自治、民主机构和程序。美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持香港人民和所有为人类应有的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拜登并敦促北京必须停止他对独立媒体的打压，释放遭他逮捕的新闻工作者。在中共庆祝建党百年之际，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6月25号星期五推出了一个跨党派决议案，要求追究中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人权罪行。这个决议案回顾了中共在过去100年中对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犯下的可怕的人权罪行，并指出中共的百年历史是一个侵犯基本人权并酷刑自己人民的历史。中共侵犯人类的基本尊严的罪行和他犯下的反人类罪已经融入了中共的 DNA。 中共对人类的民主根基、人类普世的自由和人权理念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发出在中共百年党庆之际，自由世界必须问责他在历史上犯下的可怕的人权罪行，并支持追求自由和自主的中国人民的呼声。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指出，中共的历史是一个压迫、酷刑迫害、大规模羁押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他说，中共的这100年历史不值得庆祝，那应该是中共反思他犯下的恶劣罪行和给数千万受害者带来的巨大恐惧的时刻。联邦众议员斯特芬尼克 Elise Stefanik 则指出，在过去100多年中，这个世界目睹了中共犯下的可怕的人权罪行，他已被毛泽东统治时期遭到杀戮的数百万中国人，以及今天新疆遭到种族灭绝的维吾尔族人为例，话中共犯下的侵犯人类基本尊严的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已经融入了中共的 DNA。 联邦众议员加莱哥 Rubin Gallego 表示， 中共在中国大陆和整个世界肆意骚扰、胁迫甚至杀害异议人士。作为民主的捍卫者，美国必须谴责中共的暴行。他说，作为民主的捍卫者，美国还必须意识到中共审查和操纵言论自由的行径。他敦促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自由民主诉求的野蛮镇压，因为这对于全球的自由构成威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雅格纳 Ann Wagner 议员星期五6月25号宣布重新提交赔偿美国人法案 The Compensation for Americans Act，要求对中共违背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卫生条例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等国际法规和隐瞒新冠病毒疫情进行追究责任，并制裁中共相关官员。雅格纳在提交法案所附声明中谴责中共，称他为国际舞台上的不良行为者，在中国大陆通过发起一个个导致数百万中国人死亡、掩盖真相的无情运动，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并塑造了他似乎非常强大的假象，胁迫大陆人屈服于他的暴政。他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共又蓄意渎职，违背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卫生条例，直接导致病毒在全球蔓延，数百万人死亡。他认为，因为以上原因，美国需要追责中共，以告知中共他的恶行不会免罚，同时告知国际社会是中共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灾难，中共应该为疫情对人类造成的灾难负责。雅格纳在声明中写道，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是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初试图隐瞒实情的直接结果，那些否认这一点的人都是在帮助中共做宣传。这个世界必须意识到中共在疫情期间扮演的核心角色，这样他们才能够问责中共，而中共这种专制政府才能够无法再将他的压制性的国内政策置于全球卫生需求之上。他继续写道，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人类史无前例的悲剧，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杀害了全球数百万人，并造成美国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这是由于中共和他隐瞒疫情的渎职行为直接造成的。他认为国际社会甚至无需去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就只是中共在疫情初期故意就疫情规模讲大话，而且阻滞了全球防止疫情继续蔓延的努力的行为，就应该遭到追责。有关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叛逃美国的传闻，事件连日来演变为罗生门。尽管这位中共高级官员星期三6月23号现身官方报道的照片中，但此前据消息指证董经纬叛逃的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余怀松表示，董经纬仍在美国，中共用 Photoshop 的相骗人。而最初传出叛逃的消息时，网友曾经挖出董经纬百度资料被删光，本台发现这种情况已经悄然变化，但又有另外的疑点。本台记者北京时间6月26号一早发现，百度百科已经出现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的词条，并且突出人物言论，既要捉间谍，又要捉内奸和幕后金主，亦就是6月18号官媒报道，但缺少董经纬的照片。而该网页下边的留言区就保留了大量的质疑董经纬是否出逃的网友留言，并且大胆直接罕有未被删除，包括为什么全网都找不到董经纬的照片，有新闻说他去了美国，是真是假，就是走了才假装开会，前几日真是没有这个人的词条了，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个词条是这几日重新建的维稳的一个会议，没有图没有真相，全靠一张嘴，若果真是这个人还在这里，发个照片最少一张，这个就是新闻稿的通稿惯例，现在这种不符合惯例的情况出现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值得我们好好自己思考啊。看看这几日中纪委重提永不叛党， 再睇下西朱熹重说入党宣言，意味深长啊。有网友话，外媒话百度百科删除咗，咁唔系睁眼说瞎话吗？有人回复，去睇下呢个词条嘅历史维护记录。此前六月十六号开始，海外网路社交平台上盛传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叛逃美国。网友据爆料查证中国墙内的百度搜索，得到的情况诡异，认为十分可疑。因中共打压，香港苹果日报于24号被迫停刊，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25号到中共驻法国使馆外举行集会，并在门前摆放棺材和花圈，抗议中共对苹果日报的打压。据美国之音发布的视频显示，集会当日无国界记者的成员抬着一个木制棺材放在中使馆大门前，并将一个写有苹果日报 1995-2021 字样的花圈放在棺材旁边，以示对被北京扼杀的苹果日报的悼念。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鲁瓦尔 Christophe Delore 表示，昨日这么多香港人购买了印刷了100万份的最后一期苹果日报，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参加一份报纸的葬礼。北京的决策者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扼杀了这份报纸。今日我们到巴黎的中共大使馆前来抗议这份报纸被扼杀，同时我们亦向为苹果日报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全体采编人员以及该报始创人黎智英致敬。德鲁瓦尔在发表讲话时，中使馆大门紧闭，并大声播放警报声进行干扰。德鲁瓦尔表示，咁显然是为了阻止我们发声。他还说，抬去的棺材和花圈是一个象征，他们走了之后留在大使馆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三国病毒溯源新研究条条指向中共，港府用利诱哄苹果交出员工个人资料，星链成真九月可覆盖全球，大楼特坍塌不正常，佛州州长要求解释，川普重返俄亥俄州竞选集会，热浪袭美西高温飙升，90%地区遇历史性干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近日又有新证据曝光，显示中共销毁病毒样本，试图掩盖病毒来源。美国之音27号报道话，由英国肯特大学、澳洲科学家同埋美国科学家进行嘅有关中共病毒嘅溯源研究，产生咗呢三项新嘅发现。疫情爆发可能比中共公布的时间点还要早两个月，病毒蔓延全球的时间可能是在武汉封城前，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病毒的可能性。英国肯特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国际图书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 PLOS Pathogens》上的研究称，中共病毒最早出现的时间是2019年10月初至11月中旬。这项研究比中共官方公布的第一病例早了近两个月。在美国科学家新发布的一篇论文中，美国西雅图的病毒学家布鲁姆 Jesse Bloom 恢复了应中方要求删除的部分早期病例中的病毒排序数据。数据显示，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毒样本不能够充分代表中共病毒，它们只是较早传播的亲本序列的一种变体，这种变体当时已经扩散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观察人士批评，中方要求删除资料的举动证明中共试图掩盖中共病毒起源。而澳洲科学家在24号出版的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上发表了另外一项研究，通过基因数据发现病毒比其他类型的病毒能够更加容易地和人类受体结合到一起。这个表明病毒在首次出现时已经适应了人类。这项研究显示，可能还存在另一种目前尚未确定的比人类受体更加亲近的动物宿主，但实验室泄露的假设并不能够排除。
美国之音报道话，这三个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显然对中共在新冠状病毒源头问题上卸薄其他国家的做法非常不利。中央社27号报道，香港苹果日报被停刊后，香港保安局开出交换条件，只要苹果报社管理层交出所有员工的个人资料和敏感信息，报社的资金就可以立即解冻，进而有机会复刊。据报道，香港苹果日报人力资源部发出的内部邮件披露，管理层正在申请取回被冻结的资产，支付员工的工资，但保安局要求他们提供更敏感的信息。由于这个涉及到个人私隐，管理层目前正在同法律团队一起审查这件事。苹果管理层尚未向员工公开保安局的要求，但强调员工私隐是重中之重。如果管理层想将员工个人数据交给第三方，必须征得员工的同意。报道说，这个消息引起香港各界的质疑，港府利用复刊作为理由，从而掌握报社员工个人资料和对外的往来信息。而一些苹果日报员工坚决反对这个举动，他们担心个人资讯被泄露可能会招致中共的报复。在网路上，香港保安局这个操作遭到正反两阵营一致批评，力挺苹果日报的人纷纷谴责说，港府这个举动可以用卑劣两个字来形容。而亲共人士亦没有给他们好面色，指港府是开倒车，向境外势力妥协。而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苹果前工作人员直言，我们不希望从公司收回工资，因为一旦所有员工的姓名都交给政府，同事将会生活在新的恐惧中。太空发射公司 SpaceX 的始创人马斯克一直致力于为全世界提供高速卫星互联网，现在他的愿望可能很快就会成真了。据 SpaceX 总裁超特维尔 Shotwell 的透露，星链 Starlink 预计将会在9月份之前覆盖全球。星链是 SpaceX 的互联网服务，目的是为全球难以获得互联网服务的地区提供连接。 SpaceX 公司解释说，不受传统地面基础设施的限制，星链可以向接入不可靠或完全无法接入的地方提供高速宽频互联网。 SpaceX 最近获得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许可，将他们的卫星飞行高度从离地球683至807英里降低到335至354英里，这可能令到他们可以扩大覆盖的范围。但是超特维尔 Shotwell 亦指出，想覆盖全球还需要得到各国监管部门的批准。星链在11个国家营运测试版，包括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和欧洲部分地区。2009年5月23号，首批60个星链卫星发射升空，现在已经增长到1500个。但 SpaceX 希望有一日能够在轨道上部署 4.2 万个卫星。超特维尔通过网路直播，在麦格里集团的一个科技投资会议上表示，一旦所有这些卫星进入运行轨道，我们将持续覆盖全球，所以时间安排上应该是在9月份。他说，星链计划总共部署 1.2 万个卫星，耗资约100亿美元。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区一栋40年的大楼24号凌晨突然崩塌，死亡和失踪人数不断上升。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求对这一栋12层公寓大楼为什么能够在瞬间坍塌作出明确的清晰的解释。德桑蒂斯认为，现在应该优先考虑紧急护理，努力在该地点周围的混凝土和钢铁山脉中找那些还活着的失踪者，他们正在努力挽救生命。不过他亦提到了，围绕灾难正在出现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建筑物为什么会倒塌。州长说，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是否涉及到更大的问题，或者是该建筑物所特有的问题。艾夫塞德 Surfside 的镇镇长伯克特 Charles Burkett 在一个单独的采访中跟 CBS 的记者说， 该建筑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屋顶工程，但这个不可能是倒塌的原因。他说这栋大楼没理由这样就倒下，除非有人真的从下面拉出支撑物，或者地底下面有一个天坑之类的东西。他强调美国的建筑物不会好像这样倒下来，这里发生了非常错误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发生了什么。德桑蒂斯州长说，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是否涉及到更大的问题，或者是该建筑所特有的问题。外界认为州长的表态令人对该建筑是否因某种故意行为导致被破坏产生联想。外界还发现23号死在西班牙监狱里面的将被引渡到美国的杀毒软件之父麦卡菲 John McAfee 在本月较早的时候发表了一条神秘的推文，声称他在迈阿密的一座公寓里面储存了秘密文件。他在推特账户的信息说，如果他发生什么事，请知道他的 31TB 文件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第88街和阿林斯大道附近的公寓里面的硬盘上。目前外界未证实他所指的公寓是否就是最近倒塌的那一栋，但是在迈阿密大楼倒塌之前的一日，75岁的麦卡菲被发现死亡。川普6月26号晚在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县出席了他离任以来的首次竞选集会，并宣称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将在两院获得大胜，重新成为国会的多数党。川普说，我们将赢回众议院，赢回参议院，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他在集会上发表了91分钟的演讲，批评在他离任后，美国的难民危机已经失去了控制，而且美国陷入了左派的觉醒文化之中。他在任期期间禁止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亦开始泛滥。川普在演讲中并未提及他是否会参加2024年的大选，但他表示，我们的运动未有来结束，事实上我们的抗争才刚刚开始。这个是川普今年1月20号离开白宫后参加的第一个竞选集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只是在共和党的集会上发表过几次演讲。数千名川普的支持者参加了这个集会，他们打着美国的国旗。很多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在他们的心目中，川普仍然是美国的总统。网关专家报道，根据网络数据，在线观看川普演讲的人气超旺盛，在开讲之前两小时就有38000名支持者开始上线。到了川普上台之前的几分钟，在线人数达到了181000人。本周末一场异常热浪席卷北美西海岸，随着以太平洋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为中心的高压气团增强，导致气温飙升。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警告，温度可能达到破纪录的新高。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发出了高温预警。温哥华最高的气温达到摄氏39度，西雅图27号气温达到了摄氏 42.2 度，波特兰则高达摄氏 43.3 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这次热浪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从6月26号到7月2号，北美西北部将持续高温。7月2号前后，随着太平洋气流的进入，沿海高温减退，内陆和加州等地的高温还会加强。另外，目前美国西部已经有超过 90% 的地区正处于历史性的威胁生命的干旱之中，可能持续整个夏季。据福克斯新闻网 Fox News 报道，美国干旱监测 US Drought Monitor 机构在2000年开始编制一份地图，在6月24号公布，描述了广阔的地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国家干旱综合信息系统 NIDIS 报告说，连续第三周极端和异常的干旱水平创下历史新高，超过5800万人受到影响。随着气温升高和森林火灾风险的增加，多个州的州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最近的高温困扰美国西部地区，煎烤着本已脆弱的植被， 空空如也的水塘令人担忧，土地干涸。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的气候页面上，将干旱和盐业描述为天然的舞伴，温度飙升时干旱加剧，反之亦然。美国西部地区的居民被告知要做好应对高温的冲击和影响的准备，并在今年夏天采取预防措施，以帮助保护自己免受各种各样的影响。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外交官竖中指流民作态再破下限，北京特降暴雨冰雹，八年党庆彩排差点泡汤。法国对台大开绿灯，入境旅行视同欧盟公民。广州疫情凶险难料，钟南山称再建5000人隔离站。以色列90%新确诊由 Delta 引起，近半已接种两剂疫苗。德国突发黑人街头行凶，3死5重伤。美政府 UFO 报告144宗目击，大多成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外交官竖中指流民作态再破下限。6月24日，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和清在他的推特认证账号发布推文，其中一张图片是极其粗俗并带有侮辱色彩的竖中指图片，图片中的文字标示对待朋友，我们可信可爱可敬，对待敌人，我们就是战狼。目前该推文已经删除。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张和清的所为似隔空呼应日前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的最新战狼说。今个月16和17号，卢沙野在接受中共观察者网和法国言论报的采访时说，中共外交官采取好斗的态度是在度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指自己很荣幸得到战狼的称号。他还将战狼美化成正面形象，说是力量勇气的表现。卢沙野这种颠倒黑白的言论引起舆论哗然，而这次张和清的推文亦一样。今年5月底，习近平为了中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求构建中共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时候，注重把握好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此前很多分析家都认为这个是中共多年来集巨资经营的大外宣受挫，加上强硬的战狼外交惹事频频，致使中共不佳的国际形象不单止没有扭转，反而恶化，习近平为此感到不满。但中国问题专家、资深评论人士郑中原表示，中共驻巴外交官张和清所说，对待朋友，我们可信、可爱、可敬；对待敌人，我们就是战狼，其实是官员对习近平最新指示的一个回应和解读，或者说是引起的一个效应。其实张和清说的是大实话，亦是符合中共话语系统的。郑中原此前曾指出，战狼在中共看来本身就是正面词汇，他建议媒体对这些中共官员尽可能用流民外交和疯狗外交来代替。北京特降暴雨冰雹，八年党庆彩排差点泡汤。中共八年党庆临近，天灾人祸集中爆发，大量视频显示25日晚北京昌平、延庆等地区突遇恐怖大冰雹袭击。中共当局为八年党庆搞的大型焰火彩排亦因暴雨和冰雹袭击差点泡汤。在25日晚8:10，北京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推特上大批网民发视频说，在北京昌平、延庆等地狂逛冰雹以示警。有网民说，北京是什么一回事？我家的窗要被冰雹砸碎了。
仲有网民话，北京昌平特钢俄伦石大嘅冰雹，车辆被砸出坑。网民调侃，呢个系老天喺度排练节目，为中共党庆献冰雹。天降冰雹雨，为中共八岁送大礼。亦有网民话，六月落大冰雹，唔知历史上仲有冇类似记录。不过六月落雪都系新闻啦，何况系落咁大嘅冰雹？这个要做几多坏事，天怒人怨先到这种程度呢？当晚由于落起暴雨并夹带住冰雹，令这个预先准备的大型七一彩排活动几乎告吹，安排的四场焰火演出只有最后十点左右的一场焰火得以出场。法国对台大开绿灯，入境旅行视同欧盟公民。法国外交部24号正式公布最新的六区名单，一如外界所料，台湾亦在内，亦即是说从台湾去法国的旅客，若果已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若未接种疫苗，则需出示登机前72个小时的 PCR 阴性证明或者抗原筛检证明。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24号晚透过脸书报喜，宣告台湾进入六区了，仲附上法国的官方声明内容。内文公告，现在台湾人入境法国被视同欧盟公民，无需打疫苗，只要出示注射疫苗证明或登机前72小时的 PCR 阴性证明等等，亦能在法国境内自由活动。欧盟6月18号公布将台湾纳入安全旅游名单，因此欧盟各成员国亦陆续取消对台湾非必要旅游的入境限制，亦即对台湾开放观光，但入境规定仍视乎各国政策决定。首先，德国在台协会18号率先公布，从6月20号起，德国政府将取消所有先前因 COVID-19 疫情从台湾前往德国的入境限制，台湾人士前往德国将恢复原先的入境规定，搭乘飞机入境德国者需提供登机前三日的 PCR 检测证明、中共病毒康复证明或者疫苗接种证明。荷兰政府22号公告，包括台湾和美国等被列入旅游低风险国家的旅客，自6月24号起入境荷兰不用隔离，亦无需提供检测阴性报告。这次法国列入六区名单，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欧盟、教廷、冰岛、澳洲、加拿大、香港、以色列、日本、纽西兰、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等等。广州疫情凶险难料，钟南山称教区再建5000人隔离站。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表示，在广州传播的变种病毒传染性很强，普通的隔离酒店起不到隔离作用，因此广州政府决定在郊区新起一个5000人的隔离站。广州官方26号发布消息，25号全省没有新增本土病例，只有4宗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深圳一宗来自南非，珠海一宗来自沙特阿拉伯，佛山一宗来自沙特阿拉伯，江门一宗来自利比里亚。当日广州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9宗，广州4宗，佛山2宗，东莞一宗，中山2宗。不过外界质疑中共八年党庆临近，广州当局好可能是政治清零，营造稳定气氛。广州24号宣布荔湾区白鹤洞街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荔湾区除了学院小区外，从即日起恢复对外人员和交通通行。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25号表示，解封不等于解控，并表示6月30号前会再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当日钟南山称，广州决定在郊区建设一个国际健康驿站， 代替目前的隔离酒店，25万平方公尺、5000个独立房间，严格隔离，不会相互传染。他还说，从长远来看必须是这样做。中共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说，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能力是现时变种病毒中最强，传播能力比 Alpha 变种病毒超出 40%。 广州、深圳、东莞的本土疫情都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都缩短，传播速度加快。